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呢，很多人当初来美国都是为了求学，而求学之后呢，都将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我是应该留在美国呢，还是应该回国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而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和我们聊一聊在美国深造学成之后选择回国做学术研究的海归们发展的怎么样。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苗伟山博士，他是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研究员，他曾访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埃默里大学、澳大利亚迪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目前呢，他专注于新媒体研究，在传播学的中外知名学术期刊都发表过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呢，从2015年开始，苗博士做了一项很有意思的跟踪性调查研究，他跟踪访谈了超过100多名海归学者，研究中国海归学者职业的发展状况。另外一位呢是李军鹏博士，他是苗博士专程邀请过来的，他是一位很成功的海归学者，他今天将为我们分享他回中国以后的发展经历。李军鹏博士，他是20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李博士兼任国际社会学会出版委员会会员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的主编， Studies of Transition Societies 书评主编，以及数份中英文刊物的编委。2018年当选为全球青年学会会士，曾获得美国社会问题学会最佳研究生论文奖、国际社会学学会第6届世界青年社会学家奖。欢迎两位博士啊，刚才我读了你们的简历，都是金光闪闪的简历。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节目里做客。
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
好，非常欢迎你们。苗博士，我觉得您做的这项关于海归学者职业发展的研究特别有实用价值，因为学成之后要不要回国呢，是困扰每一位留学生的问题，有好多方面的因素要考量。我博士毕业那会儿吧，就特别想知道如果我回国发展会怎么样，所以呢，很感谢你花了6年的时间跟踪调查100多位海归，既有定量研究的广度，又有定性研究的深度，非常的难得。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通过研究发现的海归学者整体的发展状况吗？
行，好，谢谢那个主持人。我首先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在做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背景。这个项目其实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学的是那个新闻传播学，所以我是从新闻传播学的那个海归学者去跟踪，了解大家在做回国时候的一些选择，包括回国之后面临的一些机遇挑战，跟大家所采取的一些策略。那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意识到其实应该是做一个多学科的一个比较，或者说因为人文社科它有的时候会享有一些共同的，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学科差有一些变化性在里面，所以呢，我就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会就是逐渐扩展到整个中国的人文社科的海归学者。目前呢，其实也是很感谢这个主持人的邀请，就是之前那个材料其实访谈的材料还比较凌乱一些，我这一天也是自己做了一个梳理。那目前就是有正式的这种访谈的这种，包括那个电话或者面对面，然后有正式的我的文字记录的，现在总共有100位。然后这100位的这个都是 就是在中国大陆以外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到了中国的这个大陆的这种高校跟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对，然后他们总共是覆盖了大概我统计了一下有19个学科，包括心理学啊、管理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等。然后目前呢，我自己看了一下我自己访谈对象的一些性别的一些人口统计学的特征，大概我的这个100个里面呢有56个女性，44个男性，对，这是一个性别的分布。然后年龄最大的是今年应该是67岁，对，年龄最大的是67岁的，就是回国的比较早最早一批的一些海归。年龄最小呢也是27岁的。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大部分其中是集中在35岁到45岁之间，是一个中坚力量。在这些人其中呢，其中是有21个教授，对，36个副教授，助理教授是有30名，然后博士后是有13名。当然因为我这个数据统计的是我当时访谈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就是学术的阶段，可能到现在可能有一些变化。博士的学位其中主要是来自于我也问了他们自己的，就是博士获得所来源地主要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然后还有非常大的一块是来自于那个香港跟我们的那个新加坡。而且我做了一个就是每年都有个变化，我会发现其实这几年香港跟新加坡的这个海归的博士数量是不断的在上升。那其次可能有一些别的国家，像加拿大呀、德国啊、日本、瑞典，但相对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跟那个香港、新加坡比起来是比较少的。那目前呢他们的分布所在地既有这种我们所说的985高校，也有一些地方性的一些院校、省级的一些院校和一些科研一些机构，就是专门以做科研为主的，可能教学就涉及的比较少。那这是我向大家大概介绍一下我做的这个访谈的一个样本的一个基本的一些特征。然后因为我做的是一个从15年到2020年的一个跟踪性的，所以可能它是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就是变化跟比较的。那我觉得肯定各位就是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很多听众是很在乎找工作，就是说我的一个情况。那基本的一个信息是其实跟大家的那个就是可能的主观的一些感受可能是一致的，就是水涨船高的一个状况，就是可能他的这个找工作的情况来讲。那我访谈的最大年龄的是67岁那位教授，那他该是在回国的第三年他就拿到了正教授，那个时候的发表可能要求也不高，对。那现在可能就是说随着这几年而且尤其是疫情嘛，就可能在美国的整个教职、全球的教职都收紧的情况下，很多这样的海归可能回国要考虑回国找工作，那整个高校的他的这个对海归的这个要求会比较高。那我在访谈中发现其实主要就是他的发表量，然后看你发表在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期刊，主要其实就是 SSA 期刊，看你的这个发表量跟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博士的所在地，其实还是大家还是会考虑到，就是说可能你的排名越高的高校，其实这个学校也会是越倾向去招这种比较名牌大学的嘛，我们可能有这种名校的这种情节。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别的一些变异的一些就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学科之间实际上差异还蛮大的，像一些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像这种心理学啊、管理学、经济学，其实它的国际化程度很高，一般好的高校基本上这个很多都是目前，因为我访谈到的比如说北京的一个高校，它在招聘的时候它就是说我们目前就只招聘海归，或者说你如果在国内拿到了博士之后，你需要在外面去做一轮这种我们叫做博士后，对，这个是其实是学科差异很大。当然有一些学科可能它是发展的比较快，它需求量比较多，所以相对大家就找工作相对比较容易。对，这是我自己很粗略的向大家介绍了一下我的这个访谈的一些样本的一些基本信息。对。
你刚才提到你说这个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几个学科，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有很多学校说只招海归是吗？
对对对，这个是因为我之前也访谈了一些他们的那个系主任跟 就是招聘的一些副院长。因为过去的一些我们可能大部分的这个，比如说我举个可能随便举个例子啊，可能我们是一个50人的一个系，可能因为过去的我们的海归比较少，这个系里目前可能有将近30个都是既有的这种我们叫做就是本土训练出来的博士。那他们希望他们进一步的会有一些英文授课嘛，因为现在又招了很多这种一带一路的这种学生，然后呢也希望有一些国际的发表，因为包括这个双一流高校它其实是对这个国际发表有要求的，那本土的这个我们训练出的博士可能在胜任这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困难，所以就希望去补充这些海归的这些力量来从事这个教学跟科研的岗位。对，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他直接是在这个他的招聘广告中他提出了这个，当我发现是说有一些他是在招聘中没有说的，但实际上他是自己心里会说，我们希望是比如说西部的一些高校其实他招那个海归学者的那个能力会吸引力会不强，但是呢他也是需要做一些比如说我们叫做不能叫外联，就是国际交流的工作，对吧？这个学院要跟海外的一些高校有一些合作，所以他也需要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会发现现在西部的高校其实他没有讲这个事情，但是他其实也是倾向于是说我希望招进来这么一个海归，在这个外事方面能够给学院去做一些贡献。对，就是其实他们是有很多的优势跟机遇在里面的。
那你刚才提到就是其实这个海归回国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甚至有一些专业他会重点的招收海归学者。那我们就是从海外在海外读书已经过了挺多年的人回国之后会不会遇到什么挑战呢？或者就是比如说会有某些文化上啊或者是学术体系上面的不太适应的地方，回国以后要重新学习的地方。
我之前其实写了一个研究，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就是他们是回到国内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什么叫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他其实对中国的这个文化跟社会都很熟悉嘛，就吃什么用什么大家就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都很熟悉，但在学术上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学术中国。因为其实也是存在着学科的差异在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国内的人文社科某一些人文社科呢，就是有一些其实跟海外是两个话语体系，就是所以就是他们可能需要再适应，这个再适应其实包括一些比较多的层面吧。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层面，比如说中文写作，其实很多海归比如说他在海外待了5、6年、7、8年，他的中文写作因为他都是英文的那个写作的这个方式，其实中文的写作能力稍微都有些退化，包括他可能都不知道国内有哪些学术有哪些重点期刊，大家在聊什么话题，都有哪些人进展到什么阶段。这个其实我相信大家在进入美国刚学习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这么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你在那个学术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因为其实中文的那个写作跟英文的可能有一些差别，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可能是中都有一些八股文嘛，这个是个玩笑话哈，其实就是说文章会有一些套路，或者我们把它更加学术化，就是它有它的学术习惯跟学术规范。那我的访谈对象其实提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们觉得英文的写作相对要比较直接一点，就是大家要在你的介绍或者你的文章不停地去强调你的文章的一些研究，你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你的贡献是什么，要把这个讲得很清楚，然后要把它讲得很重要，就你要去销售这个东西。那在国内的其实大家会讲就比较水到渠成，就是你不要一上来就那么直接的去讲，或者说你是说我这个文章做了什么贡献，还会强调是说你比较含蓄一点，然后让读者去体会。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读者他体会不到哈，这个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基础知识跟写作。那其实还有第三点，我觉得可能对于海归学者可能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是大家是一份工作嘛，就是它的考核方式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这个考核方式就是国内跟海外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方面，但是我的发现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国内的现在大家很多人在谈这个变化性，就是可能海外它因为就是我的访谈对象就是会告诉就是说大家相对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就是说你可能发几篇文章或者说到一个什么状态，但因为国内可能它处于一个变化的阶段，整个社会都在变化嘛，比如说可能你今年的时候你可能发3篇文章就可以当副教授了，可能明年那个政策就变了，你必须要发5篇 或者后年政策又变了，说你必须要拿一个项目，对，这个变化性制度的考核的变化性其实是他们可能不太习惯的，对，这个其实李老师可以也分享一些，因为可能也回国，要是回国有两年了吧，他可能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更加直观的一些感受，对
对对。
我是2019年夏天回国的，现在应该是一年半吧，一年半的时间。这个其实你刚才说的很多方面我都是挺同意的，不管是这个写作还是具体的生活，你比方说你刚才提到这个中英文写作具体的写作方式上的一些区别，其实包括我现在对我的学生说，这个因为我可能在美国是学的时间也比较长，我跟我的学生说，你写论文最好就直接开门见山，说的越明确越好啊。但是就是说我刚才知道听到这个苗北山老师的这个描述，我才知道这个，因为我过去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我是把美国的学到的东西就直接带回国内了啊。但是就是说到这个困难，我想包括面临的各种困境啊，有很多是有共性的吧，对吧？我那具体的个性的问题咱们可以先不用说啊。但是首先这个我觉得文科和就人文社科和理工科可能也不是很一样吧啊，所以我也只能大概讲一下这个人文社科，特别是可能只能讲一下在这个在国内的学术圈的这些人，就是回国之后继续留在学术圈的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在学术圈。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一点所谓的困难可能不是经济上，因为如果我们不讲那个生活成本，就是但你就直接比的收入的话，国内一般情况下来说肯定是没法跟海外相比的，
对，
这个是一个事实了。
嗯，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困难可能是一个心态上的一种失落，因为你既然在学术圈里，你就不然不可避免会面临比方评职称、评奖做项目等等，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的很多国内的衡量标准跟国外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国外的那个标准来衡量，你会觉得有一些人，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些人，有的是海归有的不是海归，他们学术你可能是非常欣赏，但是他可能他从来就没有拿过奖，包括他拿项目都很困难，包括你自己肯定也会面临这种问题。那有的人你会觉得他的研究做的你并不觉得有多么的好，但是他可以畅通无阻的拿各种奖励就是可以在这个圈子里会有各种的就是我觉得他类似一种赢者通吃的这样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样一种状况可能是在至少是人文社科的这些人海归要回国可能会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我听上去怎么感觉好像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考核评奖的机制不是很公开透明。
他甚至有的时候他也可能是很公开透明，但是你就是说他的这个衡量标准可能跟海外是不太一样的。比方说我自己来说，我的研究回国之后，很多同事都是很善意的会劝解我说你的研究太阳春白雪了，可能太文化了，就离这个国际民生太远了，对吧？因为我是社会学这个学科其实这个学科也是挺广的一个学科了但是很多人会觉得我的研究就是跟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本土这个大地这个离得比较远，说中国有这么多，对吧？这个贫困问题啊，什么人口流动各种问题，你应该研究这些很具体的偏政策的问题你为什么会研究一些其他的一些在他们看来是非常小的问题？
就其实回国的话也是在学术选择学术课题的选择上也是应该本土化的课题可能会更被欢迎，更容易被接受。北山，我之前跟你聊的时候你跟我说了一句特别逗的话，你说海归拼不过土鳖这个是怎么回事？跟我聊聊。
这个其实是我的访谈中很多人去说的，因为我先解释一下，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都是开玩笑的话哈。当然海归以前可能是一个比较有 褒义性的，比较充满着这种正面的，但这几年可能它比较中性化了。当然土鳖可能就是一个自嘲性质的哈，就是说我们在本土拿到博士学位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讲他拼不过，或者说他讲拼不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很多人就讲，因为确实在国内的这个，因为如果你是一份学术的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要看你的这个学术的产出跟学术的这种表现嘛，包括像李老师刚讲的，可能你有一些获奖或者有一些别的一些人才称号，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只是从那个结果导向来看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本土的这个学者在发表量上，当然我们就是指的是总体的发表量哈，就不区分中文和英文的，包括获奖上各方面，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具有主导性质的这么一个特点。那所以就很多海归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说可能我们就比不过这种本土的博士。
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吗？就是说为什么发表量上比不过？好像北山那边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你被 mute 了，你现在是 mute
啊？可能刚才我那边信号不好，所以我把它就换一下。对，他那个为什么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比得过这个本土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博士呢？其实有一部分，我觉得或者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就国内的那个学术圈的那个规则，可能相对来说它有一些关系导向。就是说那其实跟海外的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学术导向，这个可能我觉得其实海外也会有关系导向，这个都是有的，但国内可能在关系导向这一块可能会更重一些，包括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匿名评审，对吧？那可能很多期刊甚至会说我们不会去刊发学生的论文，我们不会去刊发非教授的、非名牌大学教授的，这个直到今天都有。直到今天我的一个访谈对象，他就说，别人说啊，因为我不是一个教授，我是一个讲师，所以这个期刊就直接拒掉了我。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相对来讲，它是对于你学术之外的一些考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可能本土的博士他比较熟悉国内的这个场域，他如果愿意去做的话，他相对来说他会比较容易去做这些，就是我们叫做这些适应国内的这个。那海外的这个博士，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我的访谈里面发现，就是很多人可能就大家接受，其实我们有时候讲学术写作，他自己也是一种身份认同跟价值观。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只要我自己做得好，我的文章就能发出来。但是实际上他有一个最近有个海归跟我抱怨是说，他的英文的在英文世界里最顶尖的期刊都能发出来，但是他在中文世界发不出来，然后他觉得中文的那个文章其实没有英文写得好，然后他就问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就问他，我觉得那你觉得就是为什么你的文章在国内发不出去，然后在国际上就很容易发？当然除去这种我们讲做两边的学术圈它各自有一些偏好嘛，像李博士刚才讲的，可能你做得很好的，对国内的认为你这个太琐碎了，对吧？或者说不接地气，或者跟中国没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说，可能在关系导向上这一块，因为他缺乏这个关系，所以他的这个别人也不认识他或不认可他，所以他这个文章就很难发表出来。
对，我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的时候，有中国学者，也有美国学者，还有其他国家的学者。我发现其实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人，他自己因为各自学术圈的对课题的偏好、对理论应用的偏好都有差异，所以其实能够看出来，就是中国的学者就是在研究这一块的问题，然后其他美国的学者会研究另一块问题。然后还有其实你有提到一个学术生态圈的问题，就是你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态圈，里面都有一些你可能是一些人之间的关系，是你的知名度，然后是你是不是有做特别受欢迎的研究课题，特别受欢迎的研究理论，然后而且就是学术研究是要建立在前人的一些知识上，所以你所有的学术生涯，你的学术培训如果是在另外一个生态圈完成的话，你就当你在回国的时候， 另一个生态圈你就很难适应，你就需要重新开始，重新去学习，哎，在这个生态圈里面大家更感兴趣的是什么，然后成功的要素是什么，
嗯，
对吧，这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吗？李博士，
对对对，
你有这方面的感受吗？
对对对，我其实就是你刚记着你说的这个东西，
嗯，
其实我也想跟君鹏沟通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像那个我们主持人刚讲的，就是它是两个不一样的那个学术生态体系。那我因为我之前也访谈了一些香港的，其实没有纳入到我今天这个里面。那我访谈香港的一群海归学者，他们就跟我讲，他们说比如说我在美国受到训练，我到香港我是看一样的期刊，写一样的文章，走一样的考核体系，因为香港可能他是 follow 英国跟美国那一块，基本就他觉得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他不需要转换也不需要适应，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回到中国大陆之后呢，他觉得两边差距很大，而且这个两个，我们如果把它叫做两个场域的话，是跟这两个场域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比如说在某些学科，那我举一个例子哈，那比如说在
咱们现在要开始进到广告时间了，
广告时
间我们待会可以过一会儿再聊。对对，等我们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回来聊一聊两个学术圈的差异，以及回国以后大家在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感受。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好，欢迎大家回来，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苗伟山博士，他是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还有一位嘉宾是李君鹏博士，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两位嘉宾呢，今天将为我们讲一讲，在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们在国内学术圈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好，伟山啊，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有聊到两个国家的学术圈有所不同，然后你刚才想说给我们分享一个例子是吧？
对，其实就是这个例子，其实是我想跟君鹏也是想沟通的，就是我刚讲到，就是因为我们讲到这个人文社科，它的学科差异性比较大，就是在如果有的学科的话，它比如说心理学跟经管，经济和管理学，所以它直接的它的两个学科之间的就是学术的这种接轨性比较强，所以它就可以它直接在海外的资本转化成它在国内的资本。那有一些学科，比如说像文学或者说考古学、历史学，相对国内的那个差异跟海外比较大，那这个领域的这个海归学者，他的这个在适应的挑战，包括他的这个学术资本的这个转化，他其实就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差异性。当然这个是我们可以，君鹏可能会更了解一下哈，就是社会学从场域的角度，从资本的角度，可以谈一下两个话语体系之间相互转化跟它的张力的关系哈。
对，其实这一点也是我刚才其实想说的，因为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各个学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这里说的是在学术圈，在国内的学术圈，理工科咱们先不说，因为我觉得总体来说理工科特别是自然科学可能中西差异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使在人文社科里面，其实各个学科也是挺不一样的。其实也就刚才伟山说的这一点，因为我的直观感受是，这个经济学是这个中西相对来说差异比较小的，因为我出国之前是学的是经济学，那个已经很多年以前了，差不多20年以前了。
哎，好像君鹏那儿卡住了。
啊，君鹏那边是不是？对。
我们稍等他一下。
在系统做过研究，伟山是做过研究的。我的一个直观感受是，这个经济学会好，在人文社科里面，这个就海归回来会没有那么多的不适应啊。但是就是越偏这个传统人文的学科，可能中西差异越大啊。咱们先不说这是好是坏，但是这个确实是差异是会大一些。比方说历史学、什么文学这种学科，就包括我所在的社会学，其实差异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就是说，特别是社会学这些年一直在有很多的争论，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要不要本土化，就是倡导本土化的人和倡导这。所谓的这个社科研究没有边界的这样的人，两块是一直是在吵架的，吵了至少有10年了啊，所以这个是各学科是。
对，
主持人，
哎，我以为那个你可能还会再有后续问题，那好，那我觉得刚才那个例子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不同的学科就有不同的侧重点，然后尤其是有的学科就是回国，尤其是偏文人文社科学科的方向的，回国以后，这个生态圈差异更大。然后我知道上次就是伟山我们在聊的时候，我知道你的研究除了从学术发展方向、职业发展方面，去探讨回国以后的挑战。另外一方面，你也有问到，很多海归学者回国还是出于个人的原因，比如说个人呐、个人发展呐、婚姻家庭啊、父母啊等等，能聊一聊这方面吗？
啊，就是这个，其实是就是我自己在那个研究的时候，我也很关注，就是回国的动机这一块。回国动机这块，其实这个因为我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话，其实是在一个关于就是把它放在移民研究嘛，因为我们知道就人口的流动这一块，大家总会就是问它为什么要流动，哪些流动，那我简单可能就是用一些比较直白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有一些外在的一些因素，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其实国家有很多的这样人才吸引的政策，对吧，什么青年千人啊，还是这种就很多这样的，包括给一些资金、住房的补贴，这种 伴侣的这种你配偶的这种工作的解决，它外在的其实大家看到中，因为整个是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跟它这种高等教育的这种我们叫全球化也好，或者说它的这种越来越有竞争性，所以它有这样一个吸一个把你往进引的这样一个动力。那对于个人来讲，其实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考量因素。那比如说我在研究发现中，有一些人是出于他职业发展的一些因素，有的人是他的身份认同。这个身份认同有时候我们说好像比较虚，但实际上你在处在中西两个文化中间，你是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你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还有一些是文化归属感，一些家人的一些考量。那我的访谈中其实有意思一点，就是性别的差异上，我后来看了一下，女性提到这个就是对家人的这个比男性要多，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相对来说男性可能更看重事业，然后女性可能她的更加考虑的更加比较周到一些，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别的一些因素。那就是那么这么多因素，其实我想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人生抉择，因为相当于是说你至少决定你未来3到5年或者说更长时间的一个发展。那对这么重大的一个决定因素，那很多海归他跟我讲他的这种动机的时候，其实他是罗列的很多因素，那然后他就给我讲他是怎么在不同的因素之间做一个权衡。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么一个重大决定，每个人其实他都是思前想后的，他都是在不同的，就是我们讲权重嘛，给不同的因素不同的权重。当然每个人的他的权重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举一个例子，那我认识了一个女性的一个海归学者，其实她主要讲就是因为她丈夫要回国，那她觉得那为了家庭，她觉得她不能老处异地分居的，那对她来讲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说家庭的这个团聚的因素。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认识的在美国一个常春藤高校拿到副教授的一个学者，然后她要回国，那她给我讲的就是说她觉得在美国可能她始终无法融入到美国，然后她也受到了一些各种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歧视。然后我的其实说到这边，我就想到了一个，我之前在有一次去台湾开会，然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两个老师在聊天，其中一个老师就是他可能在美国拿到教授，不知道拿到教授就是做了教职，然后他给另外一个老师说，他说这个地方，他说美国哈，他绝对不是就是我死后要埋葬的地方，他就用这种很夸张的方式就说我还是要回来的，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就那个地方就是不是我以后要去。所以就是他就每个人可能他看重的这个因素不太一样，然后最后就涉及到一点，就是说其实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因为如果你考虑的因素很多的话，但是你在不同的因素之间权衡，可能你只能最终是选一个你认为最重要的。所以每个人的那个回国之后，他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如果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那个东西，我们就认为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嗯嗯，对，我其实我也有这个切身感受，我也很多年在纠结，虽然我不是走学术道路哈，但是我也来美国十多年了，我也一直在纠结我到底以后要不要留在这儿啊，或者我什么时候要回国。嗯，特别多的因素考虑，我觉得从挣钱上来讲，这就是 no brainer， 肯定在美国挣的更多，毕竟人均收入更高嘛。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必须要考虑啊。然后就比如说你刚才谈的那个，有一个副教授，有一个教职人员，然后他说美国不是他以后想要埋葬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你知道吗？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就说世界末日要来了，那我是第一件事要做什么？我肯定不是留在美国，我肯定要是回家。
对，
就是这个。很多方面，你刚刚提到说身份归属感啊，还有身份认同、文化归属感，还有我觉得是有一种主人翁意识，就是我觉得在我不知道你谈就是你访谈那位朋友他生活在哪个州啊，反正我觉得在不同的州也有这个差异，感觉还是挺区分也挺大的。如果是在就是南方，尤其是南部就是 Deep South 那几个州的话，我觉得他在那边生活，亚裔比较少的地方啊，肯定这种就是身份不认同的感觉可能会更强烈一些。因为我以前也是在南方州生活过，后来我搬到北方州，然后华裔多一些的时候，我觉得好很多。然后我现在在西雅图这边亚裔也稍微多一些。然后后来我那个时候玩去 加州玩，去那个硅谷湾区那边，我觉得那边华裔超多，很多人就很多像 museum 就是 public 那种公共设施，然后它有一些公共的服务人员，他们也都会说中文。就我当时我带我女儿一块去的，我女儿就是她在学中文嘛，然后她觉得在那边可以练自己的中文，有人能听得懂她的母语，特别的高兴。然后我自己也是，我觉得哎，终于在美国有一种就是能够用母语交流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而且在那边像因为很多亚裔，所以其实亚洲文化认同感更强烈，比如像 museum 里面有我们很多亚洲的文化的痕迹，然后你在那边有很多同事，他们也都是亚洲人嘛，所以比如说跟他们聊天的，哪怕他们的母语是英语，你知道吗？很多是大家的价值观念还有一些文化习俗，当你们想要除了工作那点事情开会聊天之外，其他的你想稍微聊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啊、生活之类的，他们如果是亚洲文化，哪怕是第二代、第三代，其实有很多是共通的。但是这些就是你在跟其他的文化背景的人是很难有这种交集和这种共鸣的。所以就是我很能理解这个。那金鹏，你有什么感想吗？
你马上是要有广告时间了吗？还是？
哦，对，不好意思，我都忘了广告时间。好，下面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然后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聊一聊，海归学者回国之后，有没有感觉到后悔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苗伟山博士，他是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现在中国科学社会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研究员，另一位是李军鹏博士，他是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华中师范大学担任社会学院教授。好，我们在广告之前呢，聊了大家很多海归学者他们回国的动机哈，包括除了事业上面发展的原因呢，有很多也他们也会考虑到个人的原因啊，婚姻、家庭、父母啊等，还有包括下一代教育。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是总体来讲，伟山，你在访问这些学者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他们回来之后有没有后悔？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就是每个人可能看法不一样。当时 有问一些就是后悔，或者有问一些就是你会比较，如果你不回国，跟你现在你觉得可能有一些什么样取舍啊？那我的发现其实这个是跟这个人当前的状态有关的。如果这个人，比如说我遇到的一个，就是他在国内很早的就评上了我们的长江学者啊，或者做了院长，或发展的很好，那这一类人可能我会发现，就他们一般是他不后悔，因为他觉得就是人生很成功。然后这类人可能会经常向我提到一个，就是抓住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就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是2000年前后回来的，那2000年前后其实我们的海归数量还比较少，那很快就评上了教授，很快就拿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奖项跟人才称号，所以他们在国内的这种发展让他们就是实际上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的这个发展而获利的。那他们就觉得如果我在海外的话，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教授，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实现我很多这种人生的想法，那他们就觉得就是非常的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这个其实是在我的访谈中是有的。然后呢有一些就是觉得有些后悔的，那其中我当时梳理了一下，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其实是集中在就是关于对国内的这个人际关系，因为可能跟美国那边可能不太一样，就是相对来说美国那边就是自己过自己的嘛，或者海外就是它比较相对比较独立，国内可能大家都是比较紧密的就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可能比如说他受到了一些不太公平的一些待遇，对吧，包括他在晋升或者各方面的时候，他可能对于这点他就是觉得就是让自己的事业有点受阻。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说，就是从学术的角度发展的角度，其中一个访谈对象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就是说那我其实在国内我也每年去参加那个国际的会议，对吧，但是你会因为你总会在会议上遇到跟你类似于说跟你以前认识的博士班的同学，然后你会发现别人每年都在进步，然后说可能过了4、5年、5、6年，然后他觉得那个人可能学术上就确实在进步，但自己因为花了很多时间，比如说做班主任啊，或者说双肩挑啊，做很多行政工作，或者说在家可能需要看孩子，他就觉得在学术发展的这个速度或者阶段他可能落后于他以前曾经在美国或者说别的国家同一个博士班出来的学生，他就觉得有一点可能他觉得就是有一点后悔吧。但我回到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后悔你能不能再出去呢，其实就是说如果在移民研究中就是我们叫人才的回流嘛，或者说不同的循环，其实之前那我们发现比如包括闫宁，包括北大的许晨阳可能回去 MIT， 自然科学其实回去的这个比例跟这个数量其实比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要高一些的。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访谈对象里，其实人文社会科学他如果从美国或者说西方国家他回到了中国大陆，他再要回去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要比如说拿出比就是你的在美国的竞争者要多很多的这种相对要多很多的这种产量学术的产出，你才能有可能去说服，或者说你再通过不断的回去做这种访问学者跟博士后，你在那边积累一些对方去认可的你的这种学术资本，你才有可能再去回流。对，就是回流这块来讲其实对人文社科来讲跟自然科学比相对比较困难一些。对，
对，我理解，对，肯定是说如果在回国发展的挺好的话，他不太会后悔，如果有一些阻挠的话，他会想，哎呀，如果我当初选择在美国也许会更好。那我知道我们金鹏是回国发展非常好的哈，直接就评上正教授了，非常难得的。金鹏，你觉得就回来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我也谈不上发展的好了。其实包括刚才这个伟山说的，其实我也是有感受的。我就举个例子吧，我大概在几个月以前参加了一次这个网络的一个学术会议，那个本来是要在日本开的，然后后来又一开始是要在香港，后来改到日本，最后还是没开成，因为这个疫情，所以后来就改在网上开了。那我那个小组是由我的其他就过去就认识的朋友他们组织的，他们现在都是华裔。现在都是在这个有好几个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甚至还有台湾的朋友现在在台湾教书，过去都是在美国读的博士，那个开完那个会议之后，是网络的会议之后，我就给他们就是我们在一个微信小组里面，我就给他们说谢谢你们组织这个会议，是我感觉我回国一年多好像还没有参加过类似的这种学术讨论， 都已经快几乎忘了那个做学术是什么感觉了，是有这样一个感觉，这才回国一年多，这个所以的话，这个肯定是有一些心态上的这种冲击吧，但是你说这个，你说我的感受，因为首先我这个，因为比方就我自己来说，我在博士临毕业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是有机会留在海外的，就当时也是拿到了海外的教职，我是主动就是说当时选择了回国啊。当然，其实这方面国内很多人还不太理解。其实说到这点，我在国内遇到很多朋友。他们一看到是就是在美国回来的博士，他们首先会假定说，那你一定是在美国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才要回来，是迫不得已的。很多人会有这样一种成见啊，其实这种成见我觉得是不是特别正确。当然你要从概率来说，这个比率来说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就像刚才二位说的，这个家庭情况肯定也是重要的原因了，对吧？我具体来说，我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母亲身体很不好，所以我决定要回国，这是一个直接的。因为在对我来说，当时我就不需要考虑其他因素了，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回国，这是我面临的一个选择。那你说，然后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哪一天我会坐下来问我自己，说我到底后悔不后悔，好像从来就没有这样衡量过啊。但是我觉得肯定这种各有各的利弊，对吧？他这个你要是从纯学术来说，我觉得回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就像刚才伟山举的那个例子，其实我也是有，我其实我自己是深有体会，就是同样就原来在美国玩得很好的一些同专业的朋友，他们留在美国，看到他们在做学术，我就感觉自己跟他们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这个心理上多少也会有些失落。因为我觉得我，对吧，经常要就是说要做各种各样非学术的事情这种其实心理上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会就经常会吐槽，是不是那这个就需要每个人自具体衡量了。当然我想这个学术不是说回国就一定面临牺牲，这个肯定也是看你的研究领域，对吧？就我觉得即使是人文社科来说，我觉得也不能绝对说回国就一定会牺牲。因为这个至少我的感觉，我这个在美国，你比方说我的博士论文其实写的是关于中国的这个一个题目，我想大部分在美国做这个人文社科的同学，他关注的肯定还是跟中国有关，因为毕竟是这个土地上长大的，对吧？每天会关注中国的动向包括他做研究首先会想做跟中国有关的题目，这是他的一个内心的呼唤，对吧？那我想回国做研究，就是你在美国只是隔着一个太平洋，是吧？这个东西很多时候觉得是隔山观火，还是回国会有一种参与感所以它肯定是各有各的考量嘛但是回国肯定也是有它的很多乐趣。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的这种就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觉得我在国内培养学生是有一种责任感，这一点我在美国，其实因为我在美国也自己也是教过四门本科生的课程，当时是用英语讲课了但我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我在国内是真的有一种，我会觉得是一种很崇高的一种，我说我必须要做到我的责任，我在培养这些学生这样感觉对我来说是比较强烈的，
感觉自己在当学生的人生导师是吗？
感觉责任比较重大。
那说明你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好老师，还有这么强的责任感。那伟山，你在访谈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
我其实因为刚才就顺着大家那个君鹏讲到了，就是在教学这一块，因为我们刚才也没有谈到哈，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访谈的一个，他是东亚系的一个然后在美国其实也是教了几年书，然后他决定要回国，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回国，其实他就说因为在美国教东亚系的话避免不了的一，他说避免不了门课就是教那些美国人说中国话，就是他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博士来讲他就觉得其实没有发挥他的价值嘛，而且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他跟我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他是要跪着去教，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拿到那个 tenure 的时候，你其实你是需要去迎合那些学生，然后你跟那些学生相比的话，其实他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老师，他是比较弱势的，就是有的学生甚至家长直接就给他写信说，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好的分数，然后因为我要去升比如说一些学校什么的，他就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但回国之后呢，相对来说他觉得国内的学生比美国的，就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好学嘛，就总体上我讲这是真的，就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然后也很尊重老师，就是说你在跟这个学生的这个互动中，你其实感受到了就是培育的这种，就在学术上去培育一个就是年轻人或者说这种学生他所带来的这种快感，而不是说在美国那种他需要去迎合这种教这种白人的中产阶级的小孩这种。对对对，这是在教学上我访谈到的一个对案例。
对对对，你知道就是我原来在当 TA 的时候，不是我啊，就是我们一块当 TA 的，然后他是白人，他是美国人，但是他在上课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学生对他特别的不尊重，然后他还在课堂上哭了。嗯，然后我也有遇到过有的学生，就是他就不是来学习的，就是我觉得中国文化还是更尊师重道一些，然后但是有很多美国孩子他们就特别的 entitled 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说你给我上这个课你就必须得给我好分，要不然的话我就要给你找麻烦那种。对，就是这个回国以后会有很大的改善。嗯，好，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啊，非常感谢苗伟山博士和李军鹏博士的精彩讲解，并分享了你们自己的亲身体验，让我们对海归学者回国以后的发展状况呢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也希望这期节目对有回国意向的留学生朋友们提供了借鉴，有所帮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